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小魏你好，节目一上呢就有题目考您啊，不给您思想的时间，先问问，
请问这到底耶稣生下来几天之后他们到了拿撒？
他是第八天才去耶路撒冷去献这个礼啊，那至少是在如果要连着赶的话，至少可能在这个九天十天的样子，生下来之后
九天十天的样子是吧，生下来之后。我上次不是问你那个问题你就上了当吗，记不记得
那个亚拿的算术题是
啊，亚拿到底嫁给他先生嫁了几年，哎呦你原来是指腹为婚的，你这次怎么又上当了呢？
你是吗？我又上当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你再把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给自己念一念，你要是念得清楚，用你的家乡话念一念，这样你可能听得清楚一点。
二章二十一节，
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，
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根子。
你们家乡话还有歌里啊，
根子就是根，就是这样讲。
好吧好吧。
不过我也在外面这个待了很久，这个家乡话还过不
过。我就很有兴趣啊，每次人家念圣经他什么耶路撒冷都可以用家乡话念，我说哎你们家乡话有耶路撒冷。好吧好吧，不欺负你，你说。
母了八天就给孩子心跟着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就是没有成他的心亲自主持的名。
二十二节。
摩西律法买来洁净的那子，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先掳走。
那你看出这个毛病来了没有？满八天是干什么？
满八天就是行割礼，这已经是这个满洁净的日子了。
哎哎，满了洁净的日子是孩子洁净的日子，还是妈妈洁净的日子啊？
他生的是男孩，所以这个
啊哈，男孩要几天洁净？
男孩是，哎呀，男孩是八天还是七天来着？我因为我生的是女儿，所以我记得女儿七天日子会很长。
女儿日子比男孩长是不是？
对啊，要一个月了好像
要。哦好，你要不要再去查查看呢？
要查。
生下来不是说孩子不洁净哎，是妈妈不洁净，记得吗？
对，妈妈不洁净。
妈妈不洁净，要到几天才洁净？你得去查一。满了八天是行割礼，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到底是几天？在哪本书里面第几章里面？赶快去找哦。
在利未记第十二章。
第十二章，给我们念念呗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。”他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。
还有没有啊？
然后底下有啊，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加居三十三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生物，也不可进入。
你看见没有？哎，这不答案就出来了吗？所以他们几天才去的耶路撒冷啊？
哇，居家三十三天啊！
生女孩是六十六天呢，
所以三十三加七是四十天，
加八四十一天，
四十一天，对，
最少四十一天，他才能够进入圣所。
对，
所以这个也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在伯利恒可能待了多久啊？四十一天，因为行割礼不是到圣殿里面去行，行割礼在你本地就可以行， 只是行了割礼要等母亲洁净了能够进入圣所，你至少要等到41天。假如生的是女孩，要66天加2个7天，就是多少天呢、啊？80天，对吧？
这个传道人数学一定要好。
所以他们至少过了41天，从伯利恒往耶路撒冷去，等办完了事情，就回到拿撒勒去了。既然这有41天，我们又怎么知道不是在这41天里面的几个博士来拿宝盒啊，打开啊，把宝贝给他们呢？除了那个，因为他们直接就往埃及去了。那个线索是很重要的线索，除了那个线索之外，利未记这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我摸圣物不可进入圣所。
可以，
但是他可以在伯利恒待着。
他可以在伯利恒待，请问博士给他的东西算不算圣物、黄金、墨药和乳香？
哦，
神会不会这样安排，在你按着律法还没有洁净的时候就把这个礼物献给他？不会不是直接叫耶稣拿着小娃娃，你把他压坏了，你给他个黄金，对吧？又不是咱们中国人打的金链子。
中国是有这个送银子送金镯子。
对对，
所以这三个东西是如果算是圣物的话，他们神应该不会安排，
应该不会这么安排的。加上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们可能当夜就走了，因为等到博士到了拿撒勒找到耶稣他们的时候，希律都已经开始开杀了，都有可能。那你非得赶快走，连夜就得走才行啊。这样我们就把这两个福音书里边呢一切的事情给他解释了差不多。只是呢，和现在过圣诞节的这个传说与习俗啊多有出入。
讲出去以后，圣诞节以后没办法过了。
就是了。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圣殿的悬案给他解开了。老弟兄西面大概看了主耶稣呢，就怎么样安然去世了。主不会再多留他，因为这个年纪大，活起来的确是蛮辛苦的。
当天就走了是吧？
那有可能，神不会再留他的仆人再到希律的台前去受苦，这个没有必要的。问到最后，我总是会查到他们的。老姐妹呢也差不多了，但他们一走就更没有人相信这些话。
留一个尾巴，就是儒家福音的这个耶稣12岁在圣殿里这个事情。
对。这个尾巴其实蛮重要，因为就算我们现在没有网络去查到底拿撒勒离耶路撒冷多远，请问这个尾巴有没有大概给我们一点距离观念呢？
2-3天嘛，一天的路程。
就是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走了一天的路程，才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间找耶稣。他的父母亲走了一天，才想起来去找他，而且这个还是在半路上。找不着回耶路撒冷去找他，所以你就看了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是蛮远的。这么一远的话呢，这个希律的刀啊就杀不着他们，因为他是把伯利恒和四境的男孩都杀不到拿撒勒。等他再去查户口名簿，去公安里面去找，找到拿撒勒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埃及去了。
我会像这个耶稣诞生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，那为什么这个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他不记这个本身要不要讲一下？
可能他们两个也解不开呀，对不对？
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前提，约翰肯定是比较晚就写，
对
对，然后他看了其他人已经写了，他就不写，
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，因为你要仔细的去读这两段圣经，其实他的答案一点都不模糊。
但是马可福音应该是比较早的嘞，
比较早归比较早啊，我们讲过啊，他可能就是去外邦人中间做工。一个精简本、
啊、
他从马太写精简本，他很多东西他就把它去掉了。
我就是考虑到一个精简的问题、
嗯、
就是说在与别人传福音的过程中、哎、如果按照最精简的要求，像耶稣诞生
最精简的要求就是这样子了。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说，在圣诞节的时候尤其是常常这样说，因为圣诞节之所以要办福音聚会呢，是因为对于福音朋友来讲我们很容易请他，可是把他请来，不管我们给他的什么节目啊、报佳音啊、是什么东西，总别忘了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圣经没有要我们纪念耶稣的生，生在哪个城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他的焦点其实是在耶稣的死身上。所以你刚才说这么重要一件事情，耶稣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就是救恩来讲呢，不是最重要，可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确实我们要传福音的中心。所以照这样看起来也对啊，四个福音书要是都记的话那就有点太重要了。
哎，还有一个想问一下，像马可这个人，
嗯，
他到后期应该算是 保罗的同工吗？还是算彼得的同工？他如果是算保罗的同工的话，那路加也算是保罗的同工，两个人的这个事工是不是重复了呢？
应该是都认识的，因为最后保罗跟提摩太讲要那个马可也带过来，对不对？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对我是有益的，
所以他后面可能是跟着保罗，我在想。
没错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彼得、约翰后来都到外邦人中间做工去了，尤其约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系统反而都不见了，因为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，使徒就已经不见了。
在圣经里面我在查，好像彼得走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安提阿，
那是前面，后面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使徒行传记载只记载到那个地方，但是从约翰自己写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提到的就是外邦人的教会的同工嘛，就他到那边去服侍去。那彼得最后的书信他也讲到我们的保罗，就表示说彼得对于保罗整个外邦教会的系统有一定的熟悉性，要不然他不会去念这些保罗给外邦教会的书信。
那如果这么讲的话，这个如果彼得也往外去跑的话，那他所建立的这个事工是不是要在保罗的根基上去建？除非他如果要非这么做，除非他必须认可。
他这个就不是一个根基不根基的问题。所谓根基呢，因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，彼得也必须经管到一切外邦的教会。传福音来说，他所做的职分是在受割礼的人里面，保罗福音的职分主要是在未受割礼的人。可是只要是基督的教会，是以十二个使徒作为城门，作为根基的，他仍然是根基，他绝对有权柄也有必要。所以为什么到圣经到后来要有一个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？要是彼得前后书不在，有很大的麻烦；要是彼得最后没有提到保罗，也有很大的麻烦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教会啊是建立在彼得身上的，无论是外邦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，外邦教会真正开门第一个开门其实是彼得，对不对？只是后来的工作是在保罗身上。
那关键是这个规矩的问题，那彼得是按外邦教会去做这个
他这个规矩其实是不相冲突的，所以他才吩咐，他在彼得后书最后才吩咐嘛，把这个保罗的书信呢、啊、当作神的话，当作其他所有的经书一样来对待，那就包括保罗在外邦书信里面所有吩咐的一切事情。
他所传的那个规矩应该是外邦人规矩，而不是自己的那个。
我想现在就是说，真正在教会里面就没有什么外邦人规矩、犹太规矩，因为仔细的看起来，实际上犹太那些规矩是不必要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他在传的时候也按照保罗的那一套去。
应该是了，要不然他不会特别把保罗的书信拿出来，因为从上去耶路撒冷，他就是说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，这个所传的福音不是讲到他的事工。而他说他带着启示去把他所传的福音和这些有名望的人背地里陈说，也就是说在救恩的道理上他跟他们讲明白了。这个明白应该是对彼得他们有很大帮助的，因为彼得虽然没有保罗的学问，可是从他们第一次在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里面，彼得所讲的话100%正确，绝对有见识。他讲到恩典，讲到这一切和保罗的书信里面隔得起来的东西，只是他没办法把它成套成篇的像保罗这么讲的那么清楚，因此他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。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存在，要不然彼得最后不会这样写。但是他肯定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得了很多的益处，受了很多的教。
但是按圣经的这个写法的话，好像有点彼得被这个慢慢的衰微，保罗被、这个、
那其实不是圣经的写法，而是我们的读法。因为是这样，外邦的教会也好，犹太的教会也好，都是彼得开的头，就是主耶稣讲的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。彼得开了头之后，他们基本上在犹太人中间做工，然后后来他对外邦人开始传道，可是主有没有用他把福音远远的传到外邦去？从工作上来讲没有。保罗中间做了很多的工，谁来收尾呢？还是彼得来收尾。
彼得收尾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彼得写，你看着彼得后书所写的事情嘛，是彼得把这个保罗一切的教训认可，在彼得的后书最后，这是彼得离世之前最后的一个吩咐啊，这个吩咐非常重要的。
要不然保罗书信还不一定留了下来，他的权威性不会被认可。
要不然这中间就像就有点像你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好像觉得说 彼得是不是被摆到边上去了，或者两边的教训不一样了，他们是按哪一个规矩来走，我们会有这一类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就着彼得最后的书信来讲，把你一扫而空了，全部都弄完了。但是这并不表示保罗比彼得大，从来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保罗自己都说他是最小的，他是不配的，只是说他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师父，一个工头，在救恩的道理上，在教会的道理上，那当然是，当然是，没有人能和他比的。但是从职分上，从神的安排里来讲呢，仍然是跟着主的这十二个使徒，叫做使徒，保罗叫做外邦使徒，是最小的。启示录里面都没提到他的名字，他也不是说十三个城门。
是啊。这个第十二个使徒到底算不算是马提亚这个人？
嗯，其实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，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好争议的。使徒做的第一件事情神不算就做错了，大概不会这样子。很多人就讲说，哦，那件事情不应该，其实是保罗。那你这种事情咱们不用争论的了，到天上就晓得了嘛。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好像我们有这个就是门徒中间到底谁为大，这种问题从来不需要讨论的。Okay, 我们所需要的知道的就是说，四福音不但可以被合编到一起，彼得保罗绝对可以被合编到一起，犹太教会外邦教会通通是被合在一起，只是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以谁为主，这个外邦教会一切的规矩仍然是以保罗为主，但是以他的教训为主，是不是表示我们就不属基法了，或者保罗跟基法分开了？不是，我们如果要属基督的话，就必须也属保罗，也属彼得，这是正途。当我们听从保罗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真真正正的属基督；当我们听从彼得的时候，也才可能真真正正的属基督。然后感谢主呢，在圣经里面把彼得、保罗其实是给我们合在一起，合得很好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要是把保罗和雅各要合在一起的话，那至少从使徒行传的记载看起来有相当的问题。但是那个雅各不是使徒，对不起。
既然我们是在福音里算是被保罗给生养下来的，我在想到时候到了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只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那我们要走偏门吗？
所以我说，我们被保罗收下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是那个十二使徒底下最不配、是最小的，我们仍然是外邦的野橄榄，是野枝子。但是这个是不是主所收纳进来的？是。我们要问的问题，尤其到了天上，其实不是属谁了，而是属不属基督了，只有这个问题了。
不管
基督里面真的是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，但是你要真的属基督，你必须在地上听保罗、听彼得的，必须要这样做，要不然你无法真的属基督啊。这些事情不是分开来，在地上有这样的讲究，到了天上，我们是可蒙悦纳的外邦人，经由保罗的教训而能够被献上，能够被悦纳，那个是重点。我们只剩下属基督的了，对不对？就像约翰最后讲的，我们是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得份的，一同作王的。那至于主怎么分派他们这十二个宝座上面有没有一个叫做保罗宝座，那就不是我们的事儿了。高阳在锡安山上也是一样嘛，144,000人以后，我观看有各国各方各民的人，那个就是我们呐、
啊。看这个很有意思，
就别把自己一直问下去问晕了，因为在地上的一些讲究是为了预备我们到天上。既然预备好了，你是哪一个化妆师预备的，就不是这么重要。只是你要真的被预备好，你找哪一个化妆师是很重要的。你不能找雅各做化妆师，你必须要找保罗做化妆师。这一切又是彼得老大哥签了字认可的啊，所以这是神所做的安排，这里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一直以为假设就是这个四福音的这个作者各有各的这么一个
对
写法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区别的时候，也是从他们这个做工啊一个
对对
其他或者其他角度去写的。哎，蒙哥，其实一直以来这个问题，其实在神学里面也一直是一个问题。就是
怎么说的？
就是
让我有兴趣了。
人写的这么一个话，手写的这么一个圣经，它怎么到一个地步可以变成神的话？那么在神学院里面就认为，既然是人写的，那肯定是有瑕疵的。那我就需要，
所以它才叫做神学院，这就是希律王的想法。
那我们这想法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他 在明白神心意的基础上，他写所写的话就是那个可以称为神的话。
哎，这种问题第一个答案最后一个答案当然都是因为神所漠视的嘛，神不漠视你再认识神也没用啊。但是你要说神所漠视的话以及他所使用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特色，那多少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些。
所谓神的话呢，就是有圣灵同在的话，这个圣灵同在的话必须是一致的啊。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，如果我们被同一个灵感动呢，那彼得写的也好，保罗写的也好，我们都能受感动啊。但是你一看到这个什么怀艾伦所写的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发臭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心里面不只是被圣灵感动，他有些别的掺杂，那他可能变成魔门，他可能变成圣安息日会、基督复临会，他觉得读得很有高，有那个有问题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是照着神的规矩把它炼净的话，句句都是炼净的话。你可以说一个人与神同行，或者神叫他记录的时候，他能够这样干干净净老老实实的把这个炼净的话写下来，有好几个可能。有一个是他直接这么听见，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写。还有一个呢，是他不是直接听见，就像路加讲，他详细考察，可是当他在记的时候，一字一句不但都有圣灵的感动了，并且也都是照着圣经的规矩呢，他有这个炼净的功夫。因为你要照福音书里边，彼得讲话也好，约翰讲话也好，那是没炼净的，对不对？抓，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火来把他们烧掉，像以利亚。他们本身所讲一切的话在福音书里面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是没炼净的，可是等到他们老年的时候，他们用希腊文所写的书信，那可是炼净的。
嗯，
啊，这个可以是一种学习，可以是一种锻炼。就好像你去啊，我们就这么说好，学画画也可以，学作曲也可以，你是可以学到一个地步，让你手下的功夫是炉火纯青的。不管画什么或者写什么，它里面没有渣子，它里面没有没炼净的东西，这绝对是可能的。
尤其圣经不是没有前人的啊，没有前面神所用的众先知作为范本，他的确有他山上的样式。你熟读圣经之后，至少有哪些不该说的话、不该记的事、与神心意无关的事，那的确是这些新约的门徒在记载、在写信的时候留心去做的。
它不但是炼净，而且是能够让你翻译到全球所有的语文再翻译回来，仍然是炼净的。这个是当我们想说是单单用这个人呐、神呐、既然是人写的，就怎么会变成神的话？这种中国人的简单逻辑去怎么想就想不透啊！你想不透，你去开个神学院，你还是想不透。所以神学院出版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因爱称义啊，或者什么东西，弄了半天都不是神的话啊，证明自己是错了。
那个现在已经不讲了。
不讲了，那现在讲什么？本色话。
对，本色话。所以后期的这个现在在神学的这个观点里面，圣经是怎么形成的？是到了后期，亚他纳修这些人编纂的，因为圣经是不是66本书，好像一开始还不确定，慢慢编纂，就让人感觉好像是在人做的一件事情。
就比如说拿天主教这个什么教父的书信，我给你一读你就觉得不对劲，你一读你马上就晓得。这常常都是外行人才会问这个问题。你太太写了50封情书，我再给你加一封，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假的。你需要任何其他的印证？其实不需要了。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，是因为神的灵直到如今有丰富的同在，识货的人一眼就看出来。给你看个摩门经，你马上要把它扔掉，不但要扔掉还觉得恶心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把它完全抽出来，从理论层次来解析它的话，那你再犯一个很大的罪。从开头的时候，也很可能会让神就容你在这个虚谎发生错误的心底下继续走下去。那这种东西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啊，这是神的智慧。他不但把神的话给我们，他借着这些人，真的就把人的话变成神的话，像摩西的生命记一样，像这些福音书里面啊，这些使徒所说的话一样。而且呢， 他可以继续保持在这样的一个规矩里边，在这样一个方法里面与人来往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。这整个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掌握啊，他故意要废绝智慧人的智慧，灭掉聪明人的聪明啊。我们去批判，我们去从这些的理性来分析，来着手用西方的这些种种的方法论来去解剖它呢，都是叫做智慧人的智慧，聪明人的聪明。他有办法直接把你废掉，让你自己觉得很有道理，讲到最后是一场空，最后被定罪。
就看到那个耶利米书这么一句话，
嗯，
不知道他是否能这个应用到整本圣经啊。但是耶利米书的那个意象，就是那个信书日的意象，
嗯，
耶和华说这个我留意保守我的话。
嗯，
所以是不是说，其实整本圣经，神其实留意他保守他自己的话，最后一定会形成这样的一本圣经。
弄得简单一点，就是真的跟爱情一样啊，只有你们两个人中间可以保守你们的爱情啊，其他真的是重水不能淹没，大水不能熄灭的。我们把那些的思辨停下来就好了。只是你在学校里面往往教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要不然他没东西教了。他整个的路数根本就是从这种什么高等批判来的。
所以现在基本上课不听了。
根基不坚固，那真的是念一两年下来就没有了。不单在神学院是这样子，在美国的大学，进去的时候是信主的，出来的时候信仰根基都被动摇掉了。
这个对，很正常，在我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。
也是这样子啊，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，你只管安歇。这个叫做封闭隐藏，真正的封闭隐藏是讲这种的事情。其实一切的话都摆在人的面前，但是人就是看不透，或者是看错了。这是神的智慧，他把真真正正的东西隐藏起来，除了圣灵没有人能够解开，除了神里面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奥秘事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了。哎，他不但给我们一个解码机啊，而且他让其他所有的人读的时候变成色盲。可是有人在试着告诉你说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所读的是对呢？说不定你们那是另外一种色盲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了。
王哥，我真的是色盲
哎，你真的是色盲。
啊，真的是色盲，所以开不了车。
那不错啊，那你就开电动车，可以保持传道人清贫的形象。哎，小外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等到下周再和听众朋友聊下去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